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主日学列王记下，今天是第21课，让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旧约的圣经里边这么多的人物，有属神的你的仆人，也有世界上的人，让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才是你喜悦的，让我们从这些人物身上能够吸取教训，学到属灵的智慧。接下来求主保守看顾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今天所学的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有造就。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二十一课继续前边，上一课呢讲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被围困，被亚兰军围困以后，造成了严重的饥荒，甚至有人吃人的现象。后来呢，这个以色列王知道以后，他发誓要杀伊丽莎。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只说到了是以色列王，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到底是哪一位王，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是约兰王，但是也不一定，不确定就是他。这个时代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但是呢，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里边没有提这个以色列王，其实也不止这一件事情，还有好几件事情都没有提到到底是哪一个以色列王。那就说明作者他在他心目当中这个王的名字不重要，他要表达的，他要让我们知道的就是关于以利沙他的所行的神迹，他做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九章，差不多八章的经文一直都是围绕以利沙在讲的。有些事情好像是关于以色列的事情，实际上这个事情的核心还是以利沙。那包括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走这件事情，其实主角不是以利亚，而是以利沙，是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表现，三次发誓一定要跟着以利亚。后边就是这几节经文，我们看一直都是在讲以利沙的事情，而且我们看这个时间线并不是很清晰的。总之每一件事情在作者心目当中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以利沙他所行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都做了什么，所以也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王到底是谁，是哪一个王。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王，他呢因为遭遇这样大的饥荒灾害，然后呢他就将这个怒气转嫁到了伊丽莎的身上，他发誓要杀伊丽莎。假如这是约兰王的话，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当伊丽莎把那些亚兰军带进撒玛利亚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王对他说，父啊，我父啊，我们怎样来处置这些人。他是对伊丽莎非常尊敬的。那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他要发誓要杀伊丽莎。那大家想一想，以色列王他是非常清楚的，伊丽莎是耶和华的先知，这个时候他竟然敢发誓要杀伊丽莎。在我们看来这个行为对不起，起码有这种想法都是一个非常悖逆、非常狂妄、胆大妄为的一种想法，还别说要真的去派人去杀。作为耶和华的先知，对不起，这个声音还没关。以利沙是神所高立的先知，他是神的代表，那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以色列王竟然敢杀耶和华的先知，这个是从我们的认知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应该的事情。但是呢竟然这个以色列王他就敢说这样的话，而且他真的派人去杀他。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想法，他的这个是和神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了，他竟然敢于杀先知。他不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遭遇这样的饥荒， 为什么遭遇这样的这个灾害，被亚兰王围困，他没有反思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而是把这个愤怒，他不敢对神怎么样，那就杀神的先知。我们看，当然这个结果不可能神允许他把以利沙杀掉的，因为神还要用以利沙。从这些我们都看到，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地位，一个王也好，首先他是神的百姓，对神要有一个敬畏之心。那对神的敬畏延伸到就是对神高立的先知的尊敬。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沙，他告诉他的仆人说，当这个杀他的人来的以后呢，就用门挡住不让他们进来，接着说呢，王自己也会来，意思就是说王来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确实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我们看三十三节说，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就是派来杀以利沙的来了，然后呢接着王也到了。那这个前后的时间应该是非常紧凑的，就没有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仆人挡住门这些事情，总之这些事情就按照以利沙所说的发生了。那么接着就告诉我们这个王说的一句话，这个王说什么，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那这句话表明了这个王他的心思，他知道以色列人遭遇这个灾祸，被围攻、饥荒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降灾，是从耶和华来的。这个他说的是一点没错的。如果不是神惩罚他们，他们不会遭遇这些。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进迦南之前，摩西曾经跟他们以色列人立过一个约，大家还记得在申命记的27章28章，那里面讲到很多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他们如果遵行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的诫命律例，那神就祝福他们，那些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相反，如果他们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悖逆耶和华，那一切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包括这个灾荒、饥荒各样的这种灾害。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应验，那说明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吩咐，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做，他们违背了，所以这个灾害就临到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王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是呢他认为耶和华不可信，既然耶和华不保守我们降这个灾祸，那我就不用再信他了，我何必要仰望他呢？这个神是不可信的。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了呢，就是有一种怨气牢骚在先知面前。我想他可能也是一个对以利沙的一个威吓，一个恐吓，他不一定真的是想杀以利沙。那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就是想从以利沙那里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到底为什么。我们看接下来以利沙也并没有解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以利沙不用讲明白，那些百姓包括王他们遭遇这些祸患绝对不是无辜的，所以这些事情大家应该心里都明白，所以以利沙并没有给他解释，以利你们到底做了什么违背了神，让神来惩罚你们。我们看以利沙他没有惊慌也没有求饶，而是简简单单的说，这就我们到了这个过渡很快，马上到了第七章，就接下来他们的对话。以利沙说，第一节，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没有告诉他们任何的原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接下来就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个是旧约先知他们宣告神的话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句型，就是耶和华如此说。那耶和华说什么呢？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细亚细面， 要卖银一舍克勒，阿尔西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舍克勒。那这里边只是告诉了一个物价，没有说任何的事情。那以利沙为什么不讲目前王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饥荒怎么过去，这个围困的大军能不能退掉，而是只是讲了一件事情，讲到一个物价。那我们对这个物价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认知，但是呢我们一看这里边讲到的物价是什么，是粮食，是细面，就是小麦的面，我们现在叫白面，就是最可以说是最贵的食物，就是小麦的面。那后边说的大麦就是大麦面，就相对粗一点。那这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两种面粉。那这个面粉的价格呢是一细亚，细亚就是它的一个单位，我们也不用管它到底是合多少，总之就是一舍克勒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货币单位。那这样看来这个价格呢是很这个正常的平稳的一个价格。那为什么说这样说这个就平稳价格呢？我们可以和前边大家还记得上一章讲到这个物价是一个驴头是吧，是五十舍克勒银的一个驴头，大家还记得这个，首先驴就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本来他们就不应该吃的，而且呢驴头也没有什么肉，全是骨头，卖居然那么贵，居然就是有人会吃这个东西，而且呢会卖到这么高的价格，就说明当时急缺这些物资粮食。还有鸽子粪，更奇怪的就是鸽子粪居然也能卖钱。那现在这个面这个价格呢比鸽子粪还便宜好多，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就是说正常的价格，就是回到了正常的价格。那这个以利沙只是预言了一个价格，那其实就是告诉他们这个战争将要止息了，饥荒将要停止了，一切恢复正常，明天就过去了，就是明天在这个时候。那这个在人看来是一个可以说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现在大军在外边围困，也没有援军，那凭什么明天就能够平息呢？他们就走了呢？这个物价一下子从这么高降到一个正常的物价，一定是有大的事情发生，否则不可能产生这样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个是在人看来的一个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军长，而且呢他是一个这个搀扶王的一个军长。那搀扶王的军长就是和王常常在一起的，前几课我们讲到了一个乃曼，他就是一个搀扶王的军长元帅。那这个呢是和乃曼的身份相似的，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第二节，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那他就说你太异想天开了，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是军长，懂军事，他看到眼前的这种形势，他认为以利沙所说的完全是做梦一样的，不可能发生的，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这样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外边的大军还在围困，凭什么明天就会在城门口就会有人买卖大麦小麦，而且这样低的价格呢？他为什么说在撒玛利亚城门口呢？旧约里边讲很多地方讲到城门口，那这个城门口就是人聚集的地方，人往来出入的地方，所以呢这是一个公共的场所，那有重大的决定好像都是在城门口决定的。那平时呢就是一个交易市场，所以说在城门口这里边呢是进行买卖的，所以以利沙说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城门口就要有人这样的 买卖粮食，而且呢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这个军长就对他的话可以说是嗤之以鼻，完全不相信。他说即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看以利沙对他的回应，以利沙没有跟他任何的辩，跟他分辩，没有说你懂什么你不知道。以利沙就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你必亲眼看见。你不是说不可能吗？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呢，你必是一个见证人，你是一个目击者。但是呢又说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呢就是一个宣判了，等于是却不得吃。以利沙说这个军长他一定会亲眼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个买卖，用这样低的价格买卖粮食。但是呢他虽然看见这样事情发生，看见有人在买卖粮食，他却吃不到。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宣判。大家想一想，老百姓都在城门口买卖粮食，等于说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粮食平稳的价格，为什么吃不到呢？那每个人都能吃到的，是吧？那时候说明物资已经不缺乏了，而且作为一个军长，他怎么可能吃不到？那只有一种可能，怎么情况下才能吃不到呢？那就是他不能活到那时候。也就是说虽然物价便宜了，但是他死了，人死了当然就吃不到了。所以说等于以利沙判了他的死刑，这是一个委婉的一个宣判。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个军长只不过是不信，那不信的人很多呀，圣经里边很多不信的人，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记载了很多因为不信神也惩罚，但这个人为什么就这样一个严厉的惩罚就让他死去？那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的父亲也是不信，对吧？他进这个圣殿里边烧香，然后呢天使跟他说要生一个儿子，他因为不信，天使说因为你不信你要成为哑巴。那他在这个出来以后，人都认为他见了异象，因为不能说话了。后来约翰出生以后他就能说话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这是一个惩罚。那撒拉也是因为不信，当他听到神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呢就在帐篷里边笑，耶和华就说你为什么笑，他不敢承认，耶和华说你实在是笑了。那这个也是一个责备吧，也不算一个严厉的惩罚，都是不信，都是表现的不信。那同样是不信，为什么这个军长这样严厉的惩罚就让他死去了？这里边我们要看到同样是不信，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军长他是对以利沙应该是很熟悉的，以利沙在以色列行了很多神迹，他即使没有亲眼看见应该听了很多，对吧？他应该非常清楚以利沙是耶和华的先知。而且他说话的语气，他说什么即使耶和华，也就是说耶和华亲自出面，耶和华把天上的窗户打开，这个也不可能的。也就是他的这个不信是程度是可以说非常比施洗约翰的父亲要大的很多了。而且呢他是在先知在王面前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不屑一顾的一个态度，我想这也是神这样严厉惩罚他的一个原因吧。而且作为军长，难道以色列的败坏他就一点关系没有吗？而且在这个时候他是陪着王来见先知的，他讲出这样的一个嘲弄一个不屑的话，是对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那和这个军长相比，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几个地位卑微的大麻风人，大麻风病人，他们却表现出来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接下来第三节说，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这个几个大麻风病人，他们这个彼此商议，他们根据当时的这种环境就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大家看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是吧？有几种选择，他们一是进城，其实呢他们为什么来到城门口呢，就是他们进不去城，大麻风病人是不允许生活在社区当中的，他们是被赶出来的，他们其实也回不去的，虽然现在城里闹饥荒，他们想回去其实也难。另外呢就是就坐在这儿等死，那平时呢有可能还有人经过施舍他们一点粮食，施舍他们一点食物，还凑合能活着。那现在呢就是好的人都已经饥荒了，都已经饿死人了，那他们就更没有食物了。那就是如果是坐在这儿也是等死，那接着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去投降，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说呢投降呢也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就是若留我们的活命那就好了，那我们就还有一线生机，还能活下去。那也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杀我们，那他说那杀我们就杀吧，反正也是死嘛，对吧，也没有更坏的结果了，就饿也是饿死，那被他们杀呢也是杀死也是死，总之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去投降，投降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不杀，而且呢还留我们活着。所以这是他们，我们看这四个人他们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很客观，而且呢他们这样分析结果就是唯一的出路，一种活下去的可能，就是冒死一试去投降。那他们这样的商量以后呢，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可能就是去投降，他们就这样真的去做了。其实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也是非常大的，需要勇气。亚兰包围了以色列，两国是一种仇敌的状态，虽然他们是大麻风病人，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也是亚兰的仇敌，那他们去投降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也不能有带来给亚兰带来任何的好处，凭什么亚兰军要留他们活命呢？这个可能性其实非常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说呢他们就为了这一线生机，这是人的一种求知的一种本能，一种愿望，哪怕是有0.1%的这种可能，他们也是愿意这样做。那接下来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就看到神在当中来掌管，就是恰到好处，时间呢不早也不晚。我们看到第五节说黄昏的时候，就是黄昏傍晚，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那他们就战战兢兢地来到亚兰人的营盘，结果呢是让他们大吃一惊，完全没有人，鸦雀无声，他们可能是也是很害怕，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就是什么情况，就是很迷惑困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亚兰大军的营盘是一个人都没有。接下来就第六节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圣经作者，对不起，圣经作者他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个亚兰军营里边没有人。第六节说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主使亚兰人的军队是耶和华让他们听见，而且不是一个人听见，让他们听见有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然后呢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逃跑。为什么这个让大家注意呢，就是这个时间， 他们就是在黄昏的时候起来逃跑了。然后呢，这四个大麻风，也就是说他们刚刚前脚逃跑，后脚这四个大麻风就来了，就这么巧。没有看到他们跑，但是呢，他们刚刚跑没多久，可能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因为都是在黄昏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就这么凑巧，就在这个时间点，不早不晚，就让他们，为什么说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呢？因为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们进来就吃东西，如果是不是同一天发生的，那进来不会有这么现成的已经做好的食物，也就是说亚兰军已经把食物做好了，准备要开饭了。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了军队车马的声音。他们听到以后呢，他们就彼此谈论，彼此也是彼此商议哦。但是他们商议的结果就是，有人来了，敌军来了，是赫人的诸王和埃及的诸王，而且是这个两个他们最害怕的两个王，一个是赫人，赫人是骁勇善战的。埃及人当时也是强国，他们就想到了是这两个王的军队来了，来攻击他们来了。大家想想，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很不合乎理性的？首先，为什么很多人同时听到这个声音？显然这个声音是没有的，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声音。如果是一个人听到了，他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会相信。如果是幻听，而且是很多人同时听到同样的声音，而且呢，他们是得到了同样一个结论，这就更奇怪。一个军队里边不知道多少人，起码几万人，没准上十万人，这些军官元帅，他们为什么会得出同样的一个结论？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那假如有人说，哦，可能是赫人军队、埃及的军队来了，那也可能是有人说不同意啊，说是不是你听错了，是不是？或者有人理智一点，我们派个人出去探听一下，四周去看一看，是不是到底有人来攻击我们，是不是我们听错了。但是呢，事实是没有一个人想到说我们要去派人去探听一下，大家听到这声音以后得出一致的结论，就是有人来攻击我们来了。而且呢，他们听到以后是马上就采取行动，是我们看到后边他们的金银衣服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没有拿，说明什么情况？就是一种慌慌逃跑，就一种当时他们不但失去了判断力，而且是没有一点点理智，已经丧失了正常的一种理智的情况下，就是仓皇逃窜。所以说他们做好的饭也没有吃，就赶紧跑了。为什么说这几个大麻风病人进来就能吃喝呢？就是都不需要做饭，如果只是有米面，他们还要生火还要做，是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进来进帐篷以后，就饭就摆在那里，进来就吃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前后发生，完全超过我们人的理性逻辑的，完全不合乎逻辑，也不合乎理性，不是我们正常的理性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同样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同样这样想，没有一个人去提醒，真的有吗？我们为什么这么慌张呢？我们去派人去看一看呢？如果有一个人这样提醒，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多的军队，即使有敌兵来了，难道我们一定就打不过吗？一定失败吗？大家想想这个事情，他们也是很大的军队的呀，而且把以色列已经围困了那么久。所以说这一切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前边那个字说得很清楚的，就是主使亚兰人的军队，一切都是神在当中在掌管的。神不但能够控制人的耳朵听到什么东西，而且呢让所有的人都听到一样的声音，而且呢神还控制人的头脑，控制他们的思维。前面我们看四个大麻风，他们的分析头头是道，非常客观，非常的理性的，对吧？但是后边我们就看到这么多的军队，他们的 分析完全没有理性，完全没有任何的逻辑性的，而且呢他们是一致的，这个就更可怕，大家一致认为。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掌管人的听力，掌管人的判断力，掌管人的意志，掌管人的心智，他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心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的。而且呢神会让人失去勇气，没有战斗的欲望，让人胆怯。这样的事情其实圣经发生很多的，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他们还没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耶利哥，当时探听的回来结果是什么？是耶利哥的居民他们的心消化了，就是恐惧，对以色列的恐惧，没有一点点斗志去反抗，心消化了。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创世纪这个35章第5节，这里面讲到在示剑，雅各的两个儿子把示剑的所有的男丁全杀了，那时候呢他们就仓皇逃跑，也是当时雅各非常的害怕，说周围的百姓如果追杀我们，那我们人丁稀少，他当时非常恐惧的。但是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这周围的城邑的人呢都惧怕，怕他们，就是在人看来雅各和他那些儿子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抵挡当时周围群众的，但是呢就神让这些人都害怕，不敢去攻击追杀雅各，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安全的离开了。圣经里边其实这种发生很多的，很多的战役，以色列的打仗，他们能不能得胜，他们的这种斗志其实呢都是在神在掌管的。他们可以以多胜少，可以300人基甸带领300人就打败那么多的军队，也可以呢他们人数多的时候也可以失败的，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好，我们看接下来看第8节，说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是吧？你看进了帐篷就有吃有喝，就是说已经做好了饭在那儿，他们没吃就跑了，所以他们就进了帐篷就有吃有喝了。然后呢说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也就是说这些亚兰军他们逃跑的时候，这些最贵重的金银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去收去拿就逃跑了，甚至还有这个绑在旁边的这些马驴都没有拿。那这四个大麻风他们吃饱喝足，又拿了金银衣服都藏起来，可以说他们是真是意想不到的，是吧？本来是抱着一线希望看能不能活命，没想到不但能够活命，还吃得很饱足，还有东西拿，还有钱拿。这时候他们你看从这个帐篷又进了另外一座帐篷，也是从里边拿好的东西去收藏。那接下来这个就又发生一件不是太正常的事情，就是他们彼此又开始说话了。第9节，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好消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他们认识到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得了好处了，我们能够有吃有喝了，我们不用死了，不用饿死了，但是呢我们也得了很多的金钱财物，但是呢我们不做声，我们竟只顾自己享受。那他们就看到了以色列城里还是在饥荒的状态，可能每时每刻都有人饿死，所以他们就里边有一种罪恶感。他们说如果我们一直就这样下去，只顾自己去拿东西收藏，如果等到天亮，那这个罪呢就临到我们了。所以他们接下来就说赶紧我们去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前面我说了为什么说 四个大麻风病人，这样卑微的普通人，他们表现出来的生命比那个军长更属灵，对神更认识，起码他们里边有一个同情心，有一个良知在里边，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要把这个好消息要传出去，告诉那些百姓，告诉王，其实去王报信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都知道，能够赶紧出来，能够吃饱，免得饿死。所以这些人，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首先能够想到在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冒险，他们敢于冒险，而且呢，他们看到这个营盘悄无声息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怀疑，没有说是不是有埋伏，我们是不是不要进去。中国有一个古代的一个叫什么空城计是吧，诸葛亮空城计，看这几个人，他们没有多想，就是一个单纯，我现在很饿，没有人我就进去，进去我就吃，我就喝，我就拿，然后呢静下来，他们会想到别人。所以这几个人我们看到，他们首先一个单纯，没有那么多的疑心。相比较来说，我们看后边，当王听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怀疑，不相信。所以前后比较，我们就看到一个普通人，一个穷人，一个麻风病人，他表现出来这种单纯的心态，和以色列王军长他们的心态完全不一样。第十节，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我们到了亚兰人的城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那把这一切情况呢，就告诉了守门的，这里边呢就是军队。守城门呢，就叫了众守门的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那肯定就是这个程序，先报告王。我们看到就是王的反应。十二节，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其实这个前后已经发生了差不多起码三四个小时吧，可能更久，这是夜间，没准已经半夜了。那这时候臣仆呢连夜告诉王，王起来呢就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你看他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傻，你们上当了，受骗了，他们是这么想的，说的好像振振有词。接下来他说，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他讲的这个呢，就是人的智慧，好像还挺有道理的，是吧？说我们饿了，知道他们知道我们饿呀，然后就把这个营空出来，埋伏在田野路边，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他就把我们活捉了，然后呢也就进城了。这个在人看来呢也合理，也可以理解。那不合理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大家记得以利沙讲的话，对着他，对着那个军长，还有当时在旁边的长老，大家都听见了。以利沙说，明天大约在这个时候，这个物价回到便宜的物价，那其实就等于在说明天就一切恢复正常了。其实以利沙已经预言了，那他就没有想一想，没有联系起来，就没有想到，因为他不信以利沙所说的，所以即使听到了有人来报信说外边亚兰军已经撤退了，他也不相信，他是按照人的智慧来想，啊，他们是来骗我们，他们是想抓我们，但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和以利沙曾经跟他讲的话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对以利沙的话完全不相信。大家想想，如果他信以利沙的话，那明天我们就回到正常了，我们就一切的这些危机都解除了，那现在半夜亚兰军撤退，那不正好是应验了以利沙的话吗？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合理？为什么他怀疑？就是因为他对以利沙的话完全忘记了，完全没有相信。那你看，如果按照这个王的想法，他们都不敢出去窥探，就是那儿等着， 这时候呢，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括号里说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你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马和人都已经饿死了很多，都快要灭绝了，都已经达到这种状态，他还是在用人的智慧来想，他们来骗我们，有埋伏。所以说这个臣仆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应该去打探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这个王呢，于是就取了两辆车和马，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这个王这时候还好，没有固执的坚持。那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想得到，那这些人呢，这个派出去的人，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他们跑的可以想象多么着急，当时离开的时候呢，这些金银衣服就没有拿，在跑的过程当中还要再丢。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跑得慢，如果再拿着这衣服是累赘，就像我们有时候坐船怕船沉下去，就把船上的东西抛出去，这个坐车也一样，或者是跑路，或者是骑马，这个是一切的累赘都扔掉，不要影响我逃跑。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路上还有他们丢弃的衣服器具，就是说还先跑得慢，把这些衣服还要继续抛继续扔。所以说一路上都是这些他们扔下的东西，那这些就是一个验证，验证他们真的是跑了，一路上都有这些痕迹。那这些窥探的人回去就报告王了，那这个消息呢很快就传遍了这个撒玛利亚。十六节说，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营盘，就是大家都像现在有一句话叫喜大普奔，是吧，这个用在这儿可以说非常贴切的，就是人在最后还有一点力气，就是没完全饿死的时候，那就用最后点力气出去吃，出去抢，那就是说谁熬的那时候谁就活了，如果没有熬到那也就死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该做买卖了，于是就像以利沙说的，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舍克勒，二细亚大麦也卖一舍克勒，就是按照以利沙预言的这个价格就开始做生意了。因为有的人抢到了大麦，有的人抢到了小麦，那我有只有大麦，我想吃小麦怎么办呢？我就跟你换，就按照这个价格，大家就说有的抢到的东西，有的抢到金银了，我没抢到这个细面，那我就拿银子跟你买，就按照这个价格一舍克勒，就是在城门口大家开始做交易了，开始买卖粮食了，就是按照以利沙所说的，一点都没有偏差，完全的应验。那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应验，就是那个军长到底他发生了什么导致他死去没有吃到这个面呢？十七节，王就派这个搀扶他的军长，就是说不信的话这个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践踏的时候所说的，后边就把当时说的话又重新重复了一遍，重复了一遍就是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按以利沙所说的应验了，这个军长他所说的话完全都重复了一遍，一直到第二十节，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众人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大家想想这个事情正常吗？首先第一个不正常的地方，亚兰军已经撤退了，王为什么还要派这个军长去城门口弹压呢？弹压什么呢？就是怕乱，这些饿得半死的人他们能有什么乱呢？都是以色列人，难道还要造反吗？所以 本身这个弹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我想不到为什么有什么必要的理由要去弹压。叛乱还能乱到什么程度？都是一群饿得已经没有力气的人，他们就是要吃嘛，而且城外有足够的吃的食物让他们吃，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去弹压。这是第一个，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一个不需要的。另外，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踩踏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报道说哪里人多就疯狂的就是踩踏，就是人们挤压。但是呢，这个踩踏的事情当中的被踩死的人通常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弱小的，是吧？这个老人家、小孩子、跑得慢的、没有力气的人。那这里边我们看到没有说别人被踩死，就唯独这个军长被踩死了。那这个军长他是弹压别人的，而且军长他不应该是自己去的，他应该带着一支，起码是一个，起码是没有五十人，也得有起码几十人吧，一支军队，是吧？一个他是军长嘛，不可能单打独斗自己去弹压，而且自己弹压谁呢？谁能听他的呢？是肯定是有一支小部队的，而且他是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啊，这个就非常奇怪。你一个军长有军队保护你，为什么偏偏你被踩死了？这是不是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圣经里边太多就是不合乎正常的非常反常的事情。那这些反常事情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反常的发生说明就不是正常发生的，就是背后是神让它发生的。越是反常越反映出是神的旨意，说明说，所以说以利沙预言没有明确告诉他怎么死，但是告诉他你看到却吃不到，这个细面也好大麦面也好你都吃不到，因为你不信，就让你看见也吃不到。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圣经，我们就可能不太想太多，就觉得哦，这个人就被踩踏死了，其实呢是非常反常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些呢都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旨意在当中。好，那我们今天就现在还有十多分钟，那我们再讲一点第八章。第八章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巧合的，也是一个在我们人看来就是怎么会这么巧就发生了这个时间点。那这个开始呢就讲到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妇人说，这个呢就是让他的孩子死而复活的这个书念的妇人。这书念的妇人呢在他们家里边为以利沙加建了一个阁楼，让以利沙在那儿休息。那后来呢以利沙就跟他讲，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那后来呢他就真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孩子呢又生病死了，那以利沙让他复活。那这个事情呢是以利沙的一个神迹，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神迹。那这个妇人后边又有事情发生，就是第八章这里边神要对神这个以利沙对他说，你和你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七年的饥荒，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摩西曾经在摩押平原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祝福和咒诅的约，就是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就蒙福。蒙福包括这个地里的出产，这个庄稼丰收各个方面，包括他们的团面盆，是吧？团面盆不就是有粮食吗？那七年的灾荒，七年饥荒，非常长的时间，在创世纪里边讲到了七年的大饥荒。那时候呢是全面积的整个中东地区的包括埃及都有饥荒。那这一次呢显然是范围很小的，就是在以色列地 是降灾在这地，就是以色列地降灾七年，而且呢让他去找可住的地方住，其实也走得不远，他只是去了非利士地，那里呢就没有饥荒了。那后边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收件这个妇人，他顺服以利沙真的去住了，当他回来以后，是让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看后来第二节讲的什么，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最后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很让人奇怪的事情，他回来了，走了七年回来呢，这里边说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去哀告王，那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他不在家这七年，他的房屋他的田地都被别人霸占了，被别人住了，被别人耕种了，也就是他的田地也没了，房屋也没了。大家记得他是属于大户人家对吧，那里边讲的一个大户人家，那应该有不少的田地的，房屋应该也不错的，现在呢等于他成了一个寄居者了，房屋也没了，地也没了，他为了自己的房屋田地去哀告王，去求王帮他要回来。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可以联想到现在中国经常我们听到叫什么叫维权是吧，就是有的是上访去省政府，有的甚至去北京上访，就是有些对自己就是不公平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去维权了，有的还请维权律师。这里边我们看到非常类似的对吧，就是我出外七年回来呢，回家以后家没了，房屋被别人住上了，而且呢显然他为什么去求告王呢，是因为他去要被拒绝了，人家不给他地呢，人家也不退，所以他在无奈之下才去求告王。这句话就给我们这么多信息，就是他出去七年回来什么都没有了，原来是大户人家，现在变成了寄居者，现在变成穷人了，什么都没有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这种事情会发生，本身这个就非常的不合理的。那我也没有说放弃我的房屋田地，凭什么你来我不在家你就去住我的房子占我的地，这完全没有道理啊，这就是霸占嘛。为什么这个妇人她去要也不给他，她被逼无奈去哀告王呢，就是人家看她人单势孤嘛，当时大家还记得她的丈夫已经年迈了是吧，这时候可能已经去世了，就是她一个寡妇带着孩子，那时候一个寡妇带着孩子是没人看得起的，根本就没人在意你的，所以说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人家的地人家的房屋就敢去霸占，而且呢人家回来了也不退，这就是人的这种贪婪，这种霸道居然就真的发生了。我想大家思考的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先知以利沙曾经让他的孩子从死复活，那先知以利沙为什么要让这个妇人去非利士地住七年？那大家想一想，以利沙他是神的先知，他知道很多常人不知道的事情。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难道以利沙不知道将来七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那他去外地寄居七年，大家想想这七年的日子好过吗？去一个异国他乡带着一个孩子去那儿，也可能那他丈夫就在七年当中死去的，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猜测呀，但这些不重要，总之在七年在外地日子不好过的，我不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日子。而且现在看七年过去了他回来了，当地那些人好像也没有饿死多少，好像大家虽然苦 饥荒、缺吃，就是可能比较饥饿，但是呢，好像都活过来了。那现在看这个妇人，她七年躲避这个旱灾，这个结果好像，如果是我这个我是她，我可能会想，哎呀，当时如果我不听以利沙的，可能就好了。我起码熬这七年，我这个地还在呀，我这个房屋还在呀，我还有家呀。我听以利沙的去躲避七年，是躲避这个当地饥荒了。我在那边日子也没有多好过，现在回来了，我原来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现在还要去哀告王，这个王如果不为我做主呢，那我将来生活怎么办？带着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妇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心里边的一种抱怨？那我这样一种想法提出来，大家去思考，也可能这个妇人她完全有信心，她不去这样想。但是呢，我是从我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她为了自己的房屋田地去哀告王，我觉得她当时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挺苦的。那我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后边是有答案的。我就想让大家思考，就是先知以利沙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反而是以利沙已经都完全安排好了，而且这件事情让这个妇人让他经历顺服先知的话以后，经历更大的恩典，看到神全人的来掌管。我想到神就像一个高明的一个导演，他最合理的安排各样的事情，这个时间点前后可以说是非常的精确，精准的让某些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发生，那个人物出现，把这一切事情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有神的旨意、神的恩典在当中。那这个妇人她经历的在现在，就是她回到以色列地以后遭遇的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容易的、不幸的，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地和房屋都被别人霸占了。从这个点来看，她可能觉得我顺服先知，这个结果让我很苦很难，但是再往后我们会看到神早有预备，反而是让他经历到神的丰富的恩典的预备。从这些呢，我们也看到神的这个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他回来以后七年遇到了想象不到的一个困难，但是这一切呢，其实呢，神都有预备，就让他经历这些不容易，然后呢，又见证到神的恩典的保守和看顾。那我们现在读这一段，也惊叹，说哇，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对神的这种智慧、神的大能，让我们感慨。我们信的这一位神，在那个时代带领以利沙，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这么多的奇妙的经历，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同样经历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多多的祷告，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像以利沙、像这些妇人、像这个书念的妇人一样，真能够经历到神奇妙的带领。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这些奇妙的经历，你的仆人、你的百姓，他们在这些经历当中更深的认识到主你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奇妙的恩典。你同样也来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希望教会弟兄姊妹都能够经历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你的看顾。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